亲爱的伯父伯母们、弟兄姐妹们，大家早。在2014年最后一个主日，好不好？我们每一个人都跟前后左右彼此问候，彼此祝福，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感恩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在主日聚集在一起，全然是你的恩典，也是你的呼召。但愿主你丰富的与我们同在。主啊，让讲的听的我们都同得造就。谢谢主，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早上要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的这个题目是基督的奥秘。这个题目是从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以弗所书三章里面的第四节经文，这一节的经文，保罗说，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那在这一节经文里面提到，保罗说他在以前略略写过，可能是在以弗所书之前保罗曾经写过，或者是在以弗所书的前两章提过这个奥秘。那当然在第一章曾经提过保罗提到这个基督的奥秘。那在这里保罗说，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什么是基督的奥秘？人特别对于奥秘有一种好奇。什么是奥秘？什么是奥秘？如果我们简单的定义什么是奥秘，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奥秘呢就是指隐藏或者是还没有被认识的内容或者是道理。因为它是奥秘，所以它对我们来讲似乎是隐藏的，似乎是我们还不认识的这样子的内容或者是道理。这些的事让我们常常觉得惊奇。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有许多不是我们真的能够了解跟认识的，比如说宇宙的奥秘，到底宇宙是怎么样形成的，它的起源是怎么来的科学家有许多的理论，比如说有大爆炸理论，讲到这个宇宙是从一个大爆炸开始，那大爆炸之后如何星球跟星球之间能够有这样子这个精密的一个关系，有这样子微调的关系，背后是不是有所谓的智慧的存在，或者是生命的奥秘，生命到底从哪里来，是创造的呢还是进化的呢？对人而言，似乎科学家也有许多的争论，自然界也有许多的奥秘。譬如说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一个图片，这个图片呢是在一个麦田上面的一个非常有系统的一个对称的一个几何的图形，这是一个在燕麦所拍摄下来的这个是从上面，这是在英国的这个 Stagpen 的这个地方所拍摄的。有一些人看到了这样子的几何的图形有人会认为这是不是外星人做的，可能有人会觉得这是有人恶作剧那有许多的猜测。那当我在读这一篇的时候，说有一个飞行员他就飞过了英格兰这个地方，回头没有多久他就看到这一个几何的图形在地上，所以相当令人猜疑这到底是怎么样形成的。 那我们对于奥秘的事情啊，都有一些的好奇。人对于奥秘的态度呢，我们除了惊奇，除了惊叹之外，奥秘如果跟我们自己是没有关系的，通常我们就是好奇，但是不会特别去理会它。但是如果这个奥秘跟我们是有关系的，是我们觉得有兴趣的，或者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我们或者会去探究，会去发掘。有一次我就到了一个书店，这个看到书店里面他们正好有一本非常畅销的书，这本书呢，他把这个排列的方式好像是个螺旋状的，从地上一直堆上来，旁边也有许多 DVD、CD 等样一些相关的跟书有关系的这一些的东西。那我看了之后，是一本有关秘密或者是有关奥秘的书。这一本书呢，我稍微读了一下封面，翻译成许许多多的文字，有许多的相关的这个 DVD 都是围绕在这个秘密。那这个秘密呢，引起许多人的好奇。比如说这本书里面提到，你想要有财富吗？你想要有健康吗？你想要快乐吗？这本书里面告诉买的人，过去这些成功的人，他们都有一些秘密。如果你知道了这些的秘密，你也能够向他们得到许多的财富，许多的健康、快乐，甚至这本书里面教你怎么样减肥。我相信可能很多人看了也都有兴趣。那我也稍微读了一下，它里面的方法就是，第一个，你要先心里面有一个要求，也就是你要有个标准。比如说在过去你的身材曾经是一个完美的身材，你在当时有拍了一些的照片，你现在虽然胖了，没有关系，你把过去所拍的那些照片，你拿来把它当做一个标准。如果你过去没有这个完美的身材，你也可以拿别人的来当做你的标准。然后呢，你天天看这上面的照片，然后你要相信你的身材会是那样子的身材。如果你看到一些体重过重的人，你们不要理会他。之后呢，你要接收，当你吃东西的时候，你要接收你现在吃的东西吃进去了，你要吸收那个美好身材的频率，所以你的身体会像照片上面的一样。这个是过去几年我看到的，许多人买这样子的书，但是现在我们如果到书店，这可能已经被摆到一边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样子的吸引人了。这个是书里面的作者教人怎么样子能够成功的奥秘。对于基督徒而言呢，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他深知基督的奥秘，他不仅深知，他也要以弗所，当然也是包括我们，要让我们都知道到底基督的奥秘所指的是什么。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短短的13节总共提到了五次的奥秘，所以在这13节当中，奥秘的这个主题就想借着这一段经文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这里所谓的奥秘是指什么。在第三章的第四节，这里说，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然后第三章第三节，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所以在这里面提到基督的奥秘，提到福音的奥秘，然后在第五节第六节提到这奥秘，两次提到这奥秘，然后提到神理的奥秘。 所以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知道这里所提到的奥秘指的是同一件事情，就是在基督里面的奥秘。那奥秘的特性在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说第三章第五节，他说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这个是这个奥秘其中的一个特性，以前是没有人知道的，原来是隐藏的，这个奥秘是隐藏的，但是这个奥秘却是神从万世以前就已经定下来的旨意。然后保罗提到这个奥秘过去是隐藏的，但是如今要使众人都明白。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强烈的对比，这个对比是什么样子的对比呢？这个对比就是讲以前讲到现在一个强烈的对比，讲到原来是隐藏的，如今要将它显明出来，讲到原来是没有人知道，但是现在却是怎么样，叫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是神从万世以前所定的旨意，不需要我们像前面我们要去找要去买，这个是神乐意向所有的人来显明的。那早上我就想借着这段经文里面的一些内容啊，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第一个，这个奥秘跟保罗的关系是什么？然后这个奥秘跟我们有什么样子的关系？那第三个，讲到这个奥秘和神的关系，就从这三方面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啊，和保罗的关系，保罗说他深知基督的奥秘。那我们会问一件事情，保罗他怎么知道？有一些人喜欢看侦探片，像福尔摩斯这样子的侦探片，这个福尔摩斯的小说里面可以透过一些不是太相关的一些线索，然后这个侦探能够透过这些线索找到事情的真相，所以引起人很多的兴趣。甚至如果我们到英国，我们会发现还有所谓的福尔摩斯的博物馆。那保罗是怎么知道的呢？保罗虽然他受过最好的教育，但是保罗在这里却说是因圣灵的启示，是因圣灵的启示。那所以我们知道保罗不是因为他努力去思索，或者是因为他有好的教育，而是圣灵主动来启示他，所以他知道。在启示的过程当中，不只有保罗得到圣灵这样子的启示，保罗在这里说圣灵也启示众使徒和先知们。这里所讲到的众使徒、圣使徒和先知，讲到的是一个复数的，所以这样子的启示不是只有对保罗，而是对许多的圣徒。所以在当中，圣徒在当中所得到的启示是一致的，是共同的见证。像我们手边的圣经，这本圣经40多位作者，神向他们吹气，神向他们启示，所以整本圣经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所以保罗这里提到是因圣灵主动的向他启示，所以他知道这个奥秘。啊，最近啊，教会啊有姐妹，她的先生的同事呢，啊，因为回国要搬家，所以就把他一些不想要带回去的东西啊，就想要啊送给一些人。这个家庭把差不多10多箱的书捐给教会。我看了这些的书， 里面很多都是神学的书，里面还有 commentary， 就是注释书。所以我看到这些书，我问的第一个问题说，这个家庭，这个先生一定是个基督徒，但是姐妹说，这个先生是不信主的。所以让我想到一件事情，若不是神自己的怜悯，自己启示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他的救恩，没有人能够靠他自己的智慧得到神的救赎。所以圣灵的启示是何等的重要。另外保罗提到神把这个奥秘托付给他，所以保罗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他一生的使命就是把福音的奥秘传给外邦人。在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可以发现神把许多的特别的恩赐赏赐给他，所以保罗说神用圣灵的大能把恩赐赐给他。所以当他到以弗所传福音的时候，当他按手圣灵就降临，当他为人祷告病就得医治。在使徒行传甚至提到有人把他的手巾放在有病的人身上，病得医治，把恶鬼也赶出去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把这样子的奥秘，福音的奥秘托付给保罗，保罗也忠心的为主来传递，来传达这个福音。另外保罗也为了这个福音而受苦，在今天所读的第三章第一节，保罗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因为这个奥秘他受苦，受了许多的苦，在这里讲到他被囚。以弗所书是保罗在监狱里面写的，他在监狱里面不只有写以弗所书，还有写其他许多的书信。保罗为了传福音受了许许多多的苦，他在哥林多后书讲到他被犹太人打，他被棍打，他被石头打，他一生信主之后因为福音受了许多的苦。虽然许多的苦，但是他的内心却是充满喜乐的，却是充满喜乐的。保罗在书信里面常常讲到神的恩典够他用。我相信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同样会遇到一些的困难，但是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第二，讲到这个奥秘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六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经文。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当我读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想到这里说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这里的外邦人当然指当时在以弗所很多都是外邦人，信主之后如今这一些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对我们而言我们也是，我们原来是不认识神的，是不在耶稣基督里的，但如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想到在未信主之前，保罗也提到未信主之前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事为人是随着今世的风俗。我读到一个小故事，我在想说如果不是我成为基督徒，可能我会像这小故事里面的内容一样。这个小故事里面讲到说，他说我们大部分，我想这是对我们而言，我们大部分中国人若不是基督徒，我们都有祭拜祖先的风俗，是不是？我自己从台湾来，台湾有很多家家户户若不是基督徒大概都会祭拜祖先不知道在国内是不是这样。他说有一个人他去买祭品， 到一个店里面去买祭品，居然看到店里面有纸做的 iPhone 的手机，他就很不以为然，他就跟老板说，这个 iPhone 手机老祖宗会用吗？这个老板白了他一眼，说贾博士都下去亲自下去教了，你操什么心？他买了一个转身就要走，老板提醒，买一个手机套吧，那里蛮潮湿的。他说好。老板接着说，再买一个蓝牙耳机吧，最近有新的交通规则，开车打电话抓得很紧，所以他又买了一个手机，买了一个耳机。老板就继续善意的提醒，最重要的你要买充电器，他说回头老祖宗找你要就不好了，光找你要还是小事，叫你送去就麻烦了。客人就紧张起来，赶紧又买了。他要离开这个店的门前，他跟老板要了一张名片，老板问他说，你要名片做什么？他说要一起烧给祖宗，有什么问题可以找你下去做售后服务。弟兄姐妹们，我读到这个小故事，若是我还没有信主，我想我自己或者我的家人，可能我是跟随这个世界上的风俗来做，我若是不做的话，可能有人会说你怎么会这样子等等。感谢主，我们如今都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再也不受这样子的捆绑了，何等的恩典。保罗在这里说，是因为借着福音，借着福音，我们如今在耶稣基督里，因着福音我们有了那新的生命。所以保罗说，我们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里讲到的就是外邦人跟犹太人，当然是信主的犹太人，我们如今都在耶稣基督里面。保罗这里讲到三个同，同为后世，表示我们有神的生命，有神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而且我们得到神儿女的名分，同样神的产业也赐给了我们。接下来讲到同为一体，我们原来跟犹太人中间有隔断的墙，但是如今这个墙已经被拆毁了，我们跟得救的这些犹太人，我们已经成为一个身体，没有隔阂，而且我们同盟应许，一切属天的福气都赐给我们。有什么样子比这样子的恩典更好呢？所以基督的奥秘的受益人就是你我，我们这一些在这个奥秘之下得到这样子的好处。圣经说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里面未曾想到的。要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知道神的恩典何等的丰富。第三个，这个奥秘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关系呢？在第三章第十节这里说，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在这里讲到天上执政的掌权的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我们看不见的灵界，天上执政掌权的，让那些也能够得知神百般的，百般是多姿多彩，是一个无法形容的神的智慧。神的智慧怎么样子让天上执政掌权的得知呢？如何被得知呢？在第三章第十节这里说，来，我们一起来念，为要借着 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弟兄姐妹，这里非常宝贵的一个地方，神的智慧如何让天上执政掌权的得知呢？是借着教会，借着教会，所以他们可以得知。所以教会是神所呼召的人所形成的群体，这个群体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群体。圣经上教导我们，我们要做这个世界的光，世界的盐，所以当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可以知道，可以认识神的恩典，神的爱。但是在这里不只有让我们周遭的人，这里讲到甚至人天使灵界的都要借着我们来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何等的奇妙。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九节也提到，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所以这里的经文更讲到，不是只有世人，连灵界的也在里面。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二节也讲到，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托付，神给我们的托付啊，是何等的大。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我们就是教会，就是你我，神已经把这样子的责任托付给我们。弟兄姐妹，你们看过这本书吗？或许有人看过，或许有人啊没有看过。这本书就是翻译成中文就是达文西密码，达文西密码。这本书在2003年出版，出版了750万本，打破了美国小说的记录。全球有6000万本，是有史以来最卖座的小说。作者是 Dan Brown。 这本书的内容大概把它简略的说明一下，这部小说乍看之下不过是一本描述不为人知神秘的小说。它描述在巴黎罗浮宫的一个谋杀案，在达文西的作品当中找到了一些线索，这个线索发现了一个古老的神秘社团，在剧情当中逐渐的引出了一些跟基督教信仰事实不符的理论。譬如说，我们知道耶稣是完全的人，他也是完全的神。这位 Dan Brown 这位作者说，耶稣的神性是教会加上去的。所以这一部达文西密码的著作不只是一部虚构的小说，这个作者把小说跟历史结合在一起，宣称基督教的信仰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非常可惜，在有一次的访谈里面，这位作者被问到，你有宗教信仰吗？ Dan Brown 他回答，他说他成长在圣公会的家庭，也就是说他是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的。他说在孩童时期他非常的虔诚，大概在8年级9年级的时候，学校开始上天文学，开始学宇宙的起源。他说他记得他跟一位圣公会的神职人员，他跟他说，我不能够理解，我读一本书讲到宇宙的开始是一个大爆炸，但圣经里面说神在7天当中创造了天地和地上的动物，哪一个才是对的？他说他所得到的回答是 nice boys don't ask that question. 好孩子不问这样子的问题。他说圣经不合理，科学比较合理。从此他离宗教越来越远。这是这位 Dan Brown 成长的过程。神把这样子的托付，托付给教会，托付给你我，所以在彼得前书里面这样子勉励我们，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托付，我们常做准备。为什么你会成为基督徒？啊，1945年9月2号，啊，这一天呢是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啊正式投降。这个文件是在 USS Missouri 密苏里的这个航空母舰上所签署的。当时有日本的代表，也有其他国家的代表。麦克阿瑟将军，他当时代表美国来签署日本投降的这一份文件。在麦克阿瑟这位将军旁边，有站了两位他的同僚。麦克阿瑟将军，他在这个文件上，他签了他的名字。他只签了一个字，他只签了 Douglas, D-O-U-G-L-A-S。 他签了之后，就把他手上的这个钢笔拿给他旁边的一个将军，这个将军签了第二个字 Mac。 然后这个将军签完之后，又拿给第三个，签了 Arthur。 这一种不寻常的签名的方式代表什么呢？代表麦克阿瑟将军他 honor 所有在这个战争当中受苦的，特别这两位将军，当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们受了许多的苦，被关在监狱里面，遇到各样子的苦难。你们看到他们那个身材这个瘦小的样子，你就知道受了许多的苦。他们在这当中，这位将军 honor 他们。弟兄姐妹，你我在神面前所做的任何一点点，我相信神纪念。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七节这里说，来，我们一起来念，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上帝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神把托付放在我们的身上，因为已经神把一切的丰富已经赏赐给我们。特别我在读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想到，你知道吗？你可能不知道，在这个圣诞节，在这过年的这段时间，在我们当中有同工，有弟兄姐妹，他们在偏远的地方，在一些孩子非常贫穷的地方，他们把神的爱带到这些孩子当中。我听到他们说，他们这一次去可能会睡在猪的楼上，他们下面有猪跑来跑去，他们就睡在这个猪的楼上。他们说姐妹要带两把雨伞，为什么带两把雨伞？他说上厕所的时候一把不够，可能要用两把。弟兄姐妹，我们很难想象那样子的生活，我们在美国这么富裕这么舒适的环境，我们很难想到那样子的生活会是什么。但是神把那样子的托付放在他们的心中，所以他们一叫就去了，他们就去了，而且他们知道他们去了之后他们要做什么。同样，神把托付给我们，神也把恩赐给了你，给了我，我们怎么样做恩赐的好管家？在2014年 最后一个主日，我们回顾过去这一年来神的恩典，神丰富的恩典，我们常常数算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同样2015年我们展望未来，是不是我们也能够多想到主，多学习爱主，多为主而活。所以有一首诗歌，这一首诗歌是全然为你，我就想请诗琴还有请安妮姐妹为我们先唱一次，然后等一下我们唱两次，那就结束今天的信息。姐妹，我们一起来唱好吗？来，我们一起来唱两次。来，我们一起来。
我的眼光和心思，看淡注视你，哦耶稣，随着你心律。爱充满我，放下为自己抓住你，放手交给你，我的主，我愿使你欢喜，对你的爱不断涌流。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倒，无悔的付出，只为你心的满足。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倒，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
来，我们再唱一次。
一眼光和心事，淡淡注视你，哦耶稣，随着你心律动，甜蜜的灵来充满我，放下为自己抓住的，放手交给你，我的主，我愿使你欢喜，对 爱不断涌流，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向高倾倒，无悔地付出，只为你心的满足。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向高倾倒，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向高倾倒，无悔和付出，只为你心的满足。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向高倾倒，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
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即使我们心里说我们愿意全然为你，主啊，但是经过精打细算之后，我们能给你的也不过只是那么一点点。但愿主你帮助我们，主啊，天上地下没有一样好处不在你以外。但愿主在新的一年，主啊，你让我们回顾过去的恩典，也在新的一年当中，让我们愿意为你摆上我们自己的一点点。谢谢主，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谢谢弟兄姐妹，请坐。